接着看阿姆斯书第七章，阿姆斯书第七章第六章讲的安逸放纵有祸，现在从第七章开始一直到第九章，这是最后的三章圣经，这最后的三章是阿姆斯见到的五个审判的意象，连续的有五个审判的意象。今天这个第七章有三个意象，第一个意象是一节到三节蝗灾的意象，就是蝗虫之灾。第二个意象是四节到六节火灾的意象，实际就是旱灾的意象，旱灾的意象。第三个意象是准绳的意象，就七节到九节。那今天就讲到三个意象，后面呢是讲到这个阿姆斯怎么应对这一个亚玛谢，亚玛谢控诉他，在王的面前控诉他，但是阿姆斯这位先知多么勇敢，勇敢的指责他的罪，宣告神对他的审判。所以今天这张圣经主要包括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爱心代求，第二个意思勇敢责罪。所以这就是第七章的题目，爱心代求勇敢责罪。对神的百姓，我们要爱心的代求，像阿姆斯这样，正如他的名字，他是个担重担者，他满有属灵的负担，爱的负担，为神的百姓在神面前代求，代求爱心的代求。第二方面看见他面对那抵挡假道的亚玛谢，就是奉承耶路破安，在王的面前来恐告阿姆斯的，我们看到阿姆斯是毫不惧怕，勇敢的指责他的罪恶，也从不妥协，这是第二段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两个方面，既要爱心的代求，也要勇敢的责罪，不管是对谁。还有关于五个意象都是和审判有关，从第七章到第九章和审判有关，最后第九章最后一个意象就是迎娶复兴，这也是和审判有关，因为不经审判没有复兴，不经审判得不到复兴，所以七章到九章这五个意象都和审判有关。现在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六节包括两个意象，一到六包括两个意象，就是蝗灾与火灾的意象，这个两个意象把它合并在一起，是因为这两个意象先知求神免灾蒙允，这两个意象里面给我们看到都是先知阿摩斯他怎样的在神面前为百姓代求，求神赦罪，求神免灾，结果蒙神应允，所以把它合并在一起。现在我们先看一节到三节，一节到三节是蝗灾的意象，蝗虫之灾的意象。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这里包括有这么两个意思在里面。这就是讲到当时在阿姆斯的时代，就是耶路撒冷第二的时代，阿姆斯的这个时代是怎么样光景呢？是因为遭到灾祸，这个灾祸就蝗虫的灾来到，灾来到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呢？刚刚他们有一批的收获，这就是他们的这个割菜的意思，就是他们的农作物刚刚有一批的收获，为王割菜什么意思？就是交获了他们的税收，收获了第一批首批的收成呢，结果就纳入王库了，给王呢，因为为百姓要有税收嘛，就为王，就是已经给了王了，刚刚给了王了，第二批长起来菜又发生，第二批的这个作物啊就又发生了，刚刚发生还没有收成呢，结果就是蝗虫之灾就来到，这个蝗虫之灾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叫做主造蝗虫，因为天地万物都是神创造的，神降福神也降祸，你听话神降福，你不听话连蝗虫都是成了灾难啊，就降给他们，所以主造蝗虫。而且这是一个进行式，就因为这里菜生长，这面神已经在里使蝗虫都滋生，就来到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所以第二批作物还没有收成，神就叫蝗虫吃尽了所有的作物，所以第二 解说，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这个青物就是所有的正在地里长的，刚刚要开始要收成，还没有收成呢，第一批给了王了，第二批还没收呢，灾祸就来到。所以对农民来讲，对人民生活来讲，真是好惨呢、就等于来到了饥荒。所以哪里有蝗虫，哪里就有饥荒。因为蝗虫它是无情的，它来到就把你所有的作物都给你吃得个干净，整个你吃干净。所以什么时候有蝗虫，什么时候神的儿女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在约珥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蝗虫是在为什么？因为从先知到祭司都悖逆，不听神的话，所以就有蝗虫之灾。神界的蝗虫也是叫人悔改，因为作物都没有了嘛，饥荒来到，所以这就是蝗虫吃尽了那地的青物，让你什么呀？让你一无所有，让你成了什么？闹成饥荒，让你一点收获都没有。底下接下来的就是先知的代求，所以第一节、第二节的上半句，这是讲到这个灾难来到。灾难来到以后，紧接着是什么？第二节的下半句就是阿摩斯先知的代祷。你看他的代祷多么及时，他说：“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这就是阿摩斯的代祷。阿摩斯的代祷就先知的代求，两个方面。第一是什么？求神赦罪，主耶和华呀，求你赦免。所以一切的灾祸是从什么而来？从罪而来。哪里有罪，哪里就有灾祸，有罪就有蝗虫之灾，有饥荒之灾。因为不听神的话，因为犯罪得罪神，所以神降灾。所以先知第一个祷告是什么？主耶和华呀，求你赦罪。这就是第一个祷告。那我们也应该这样的为人代祷，为神的百姓认罪代求。什么叫赦罪？因为你的百姓得罪了你，求你赦罪。也说明阿摩斯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怜悯，只要在神面前认罪，神就能够赦免他们的罪。百姓不会祷告，先知带他们祷告。今天许多人不会祷告，所以求主让我们有阿摩斯的这个胸怀，这样的负担为人代祷。主耶和华啊，求你赦罪，这是发自肺腑，从内心里来为人代祷。第二，阿摩斯的代祷第二个方面什么？雅各微弱，因为为什么求你赦罪呢？这个灾祸太厉害了，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你持续这样灾的话，那么雅各就是指着整个的以色列就要什么？就要灭绝了，这个民族就要灭绝了。所以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这又是代表百姓站在百姓的立场来在神面前呼求。因为神降灾，神也能够免灾，所以他说站立不住啊，你的百姓微弱呀，吃不消啊，这个苦难太重了，求主怎么样？求主赦免，是不是？第一赦免，第二因为站立不住，这样下去吃不消，这更是出于神的爱，求神担当的意思。因为雅各微弱，雅各微弱，这雅各就代表整个的以色列家，他怎能站立得住呢？怎么能够支持得了这个蝗虫的灾？遍地都成了饥荒，遍地都没有作物，遍地都没有收成，以色列怎么吃饭？这不就要灭绝了吗？所以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我们看祷告再简单没有了，两个方面：第一个，主耶和华呀，求你赦罪；第二个，雅各微弱，怎能站立得住呢？下面我们看第三点，第三点就是祈祷蒙允。蒙神应允，什么样的祷告能蒙神应允呢？阿摩斯的祷告蛮有属灵的负担，他是一个担重担者，他的百姓的重担成为他的重担，百姓犯罪如同他犯罪，百姓软弱如同他软弱。我们看保罗就是这样，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这是保罗，是吧？神把众教会的这个担子都压在他的肩头上，天天都压在他的肩头，这是保罗。所以我们今天也要这样。所以下面第三节说什么？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神的回答也是两句，第一，神后悔，后悔的意思就是神发怜悯，神发慈悲，神后悔。我们的神常常后悔， 那就因为有人祷告，有人肯付代价，神就发慈悲，神就收回他的灾难。所以第二句是什么？第二句是可免灾，就这么简单。一，神后悔；二，可免灾。因为神有主权，神可以降灾，神也可以免灾。神为什么免灾呢？因为神后悔，因为神发慈悲。神为什么发怜悯发慈悲呢？因为有人祷告，有先知在求，有先知站在破口那里来防堵，所以神就后悔，神就免灾。那结果呢？结果他们一定就有收成了。那结果呢？神就是蝗虫都灭掉了，神就给他们有收成，他们还能够再生长作物。所以就这三节圣经，就看我们，就看见，就让我们看见阿摩斯的祷告何等有功效啊，何等有功效。下面第二个，第二个灾，旱灾的意象，叫火灾，实际就是旱灾，就是旱灾。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干的像火一样降在地上。所以我们真的有时候夏天热的，他们说叫降火了，那真是这样。甚至干到什么程度啊？干到这一个程度，就是说到处都没有水，干旱之灾。甚至这个火呀，这个干旱呢、把这个什么，把深渊都吞灭了。地的深处，什么叫深渊？地的深处都一滴水都没有。因为什么？水都是从低处，从高处里流到低处，你越挖它越有水，都挖不出水来了，连深渊都找不到水，就是地的深处都找不到一点水。险些将地烧灭，这个地简直就要被烧灭，就这样的干旱。这第四节就形容干旱之灾临到了什么以色列，多么严重的干旱之灾。在耶利米的时代啊，也有这样的干旱。干旱，耶利米曾经形容这个干旱到什么样的程度，大家看一下十四章耶利米，我们最近读过耶利米书十四章，讲到神降灾，耶和华论干旱之灾的话临到了耶利米，十四章一到六节，大家看一下这一节，这一小段里面就形容这个是指着神降干旱之灾临到了犹大家，因为耶利米主要是针对犹大家，因为北国已经被掳了那个时候。所以这里第二节说，犹大悲哀，城门衰败，众人披上黑衣坐在地上，大家都穿黑衣了，什么哀灾啊？黑衣什么意思？悲哀遭丧，耶路撒冷的哀声上达。为什么这样的悲哀，这样的哀灾，这样衰败，这样的哀声呢？因为没有水，因为干旱。他们的贵胄打发家童去打水，打发仆人去打水，这样没有水了，他们来到水池，见没有水，拿着空器皿蒙羞的惭愧的抱头而回。你打水，让你打水，没有水，一点水都没有。耕地的也蒙羞抱愧，为什么？没有雨降在地上，地都干裂，你种什么地啊？是不是种地之前最要紧的是要下雨，这个土质才松，松了以后你才能够这个种地，才能够下种，是不是？地都干裂了，田野的母鹿生了小鹿就撇弃了，因为没有草，生下来就是等于扔掉，为什么？没有草不能喂它。野驴站在近光的高处喘气，好像野狗一样，因为无草眼目失明。那这一段里就是耶利米在形容干旱之灾临到人世上的时候，临到这个神的儿女们说这样可怜，干旱到极点。当然了，这一章圣经最后耶利米就祷告神，是吧？天能够赐降甘霖吗？耶和华我们的神能如此的不是你吗？所以耶利米祷告等候神，求神降雨，是吧？那这里我们看到在阿摩斯的时代也同样的有干旱之灾，干旱到极点。另外我们就在以利亚的时代，那都因为人犯罪。以利亚的时代是亚哈，是不是娶了耶洗别，在那里全国的在那里离弃了神的道，在拜巴利拜亚斯拉，甚至抵挡真先知，追杀真先知。所以神借着以利亚来宣告，我若不祷告，这几年就天必不降甘霖，也不降雨。结果三年零六个月没有雨，大家想想干到什么程度，是吧？这是以利亚是神养活他，所以就告诉我们，这干旱之灾都是因为人有罪，拜偶像行邪淫，是因为这个缘故降灾。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是讲到灾祸，第五节又是先知的祷告。所以哪里有灾祸，哪里应该有先知，这叫堵破口的祷告，体会神心的代祷。 下面第五节，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求你止息，就求你停止吧，你止住吧，这个灾气不消了，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跟前面的祷告是差不多的意思。第一次是求神赦免，这次是求神止息，你不能再降灾了啊！这个灾已经够严重的了，甚至地都要消灭了，求神止息，主耶和华啊，求你止息。我们有没有这样祷告？我们看到灾祸临到再临到，到处都是灾祸，一个灾接着一个灾，临到了这个全地，是吧？有的是暴徒的这个侵犯啊，有的地方是干旱，像非洲，像北朝鲜，是吧？有的是地震，有的是水灾，是吧？有的是这个战争的灾祸临到的世人，有没有这样祷告？主耶和华呀，求你止息，因为什么呢？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所以阿摩斯再次祷告。结果呢，下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免了，神再一次的发怜悯，再一次的施恩惠，再一次的神发慈悲啊，神说这灾可免了。这就是第一节到第六节两个灾，先知两次的祷告，两次的祷告都蒙神的应允啊，这么严重的灾神都止息，神说可免，可以免掉。所以可见的，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神可以免灾，可以免灾，因为有阿摩斯这样的祷告。那阿摩斯的祷告是一个什么样的祷告？体会神心的祷告，堵住破口的祷告。所以现在我们大家看一下以西结书22章，神今天在全地也要找到这样的堵破口的人，正如以西结22章30节所提到的，神在寻找啊，神在寻找，请大家一起念30节。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我们看看这个时候神多么伤心。那你说以西结呢？我们这个话是以西结，神借着以西结讲出来的话。以西结当时他已经被掳了，他不在犹大，他已经在加法鲁河边，在巴比伦了。这里讲的就是当时犹大家就要第三次被掳，西底家的时代，西底家的时代，这样的什么呀？找不到一个人来堵破口，来使神不灭绝这国，真正的找不到。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神今天要找什么呀？找这样的人，就是堵破口的人，为国为民付代价祷告，认罪代求。结果因着这样的祷告，神就能够垂听，在每一个时代是这样。今天呢，这里是说在阿摩斯的时代有阿摩斯这样的代祷，结果神就可以免灾。下面我接着我们看第二大段，就是第三个灾没有说免灾，阿摩斯也没有祷告，因为阿摩斯深深知道这个神给他看见的异象是注定的，犹大家要什么？就是这个北国必然要荒凉，神要兴起刀兵来攻击耶罗波安的家。所以这第三个我们看一下，就叫做准神的意象，准神的意象，这个是从第七节到第九节，就这么三节圣经，7到9，准神的意象，这个意象很清楚，就是神的审判临到了以色列家，而且神不再宽恕。所以做先知的，你要明白神的旨意祷告，有的时候你就是宣告，有的时候你要为他们代求，有的时候你就把这意象说明，警告宣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段7节到9节，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着准绳建筑的。那这道墙我们这个是指的什么意思？耶路撒冷是一个整个的城墙，这里是指的撒玛利亚，是指的北国的光景，北国也是被建造的，是按照准绳建筑的，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准绳是什么意思？现在主要的我们现在看一下，就是准绳这个意象的本身就是准绳的意象，就是说准绳就是神审判的标准。神用什么来审判犹大以色列人北国？因为当时阿摩斯是北国的先知，神用什么来审判他们？用他的准绳， 也就是神审判的标准，也就是神的话，神公义的那个标准来审判。所以他说有一道墙，这个墙是按准绳建筑的。所以一切的建筑，我们这个盖房子的都要用准绳，拉准绳，放线砣，是不是？都是为盖房子，你也有个标准。你没有标准，它就歪了，它就斜了，它就不合尺寸了。按准绳，建筑的都是按准绳，主手也拿着准绳站在梯上。但是这个意思是什么？就说神不但建造，神还要拆毁。为什么拆毁？下面就告诉我们，是因为有原因的，神要拆毁。神用准绳建造，神也用准绳线砣来拆毁。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出，圣经就是王下二十一章，列王下二十一章，神曾经是怎么样的拆毁撒玛利亚？那这里也就是神要拆毁啊，神叫阿摩斯也看见了。王下二十一章十三节，列王记下二十一章十三节，找到我们一起念。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绳和亚哈家的线砣拉在耶路撒冷上，必擦净耶路撒冷，如人擦盘将盘倒扣。就到这里，这一节圣经是指着当时啊，神要什么呀？神要灭绝这个因为马拿西的罪啊，神要刑罚耶路撒冷，就提到说你啊，耶路撒冷，如果你不悔改，你亚麻这个亚马这个马拿西，你这么多的罪恶，神怎样的用他的准绳量了撒玛利亚，就是北国的京都啊，撒玛利亚，神怎样的用准绳刑罚了撒玛利亚，就拆毁了撒玛利亚，神照样也要用准绳拉在你耶路撒冷上。这个话是警告南国所说的。那我们今天看到就是说，撒玛利亚怎么拆毁的？是神用准绳和什么呀？和线砣量撒玛利亚，也量亚哈家。那就撒玛利亚充满金牛犊的权势，亚哈家就是北国被掳的一个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就亚哈家的这个永远不能赦免，就是把耶洗别娶过来，是不是完全是照着外邦人的风俗习惯啊和宗教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引导以色列百姓行恶，亚哈家的线砣拉上了，是吧？所以准绳线砣就是神的标准，一个是神道的标准，还有一个是什么？是公义公平的标准。以赛亚书二十八章，请看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七节，二十八章十七节，这里说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所以准绳我们说可以代表主的话，主的话就是标准，你这个房子盖的到底合不合神的话的标准，真理的标准。这里也告诉我们什么标准？公平和公义的标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要紧有没有公义和公平，当神的儿女里面没有公义公平，神说我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限度，以什么呀冰道必冲去谎言的避所，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就里面你充满了谎言，充满了什么呀？充满诡诈谎言虚假，因为前面说的他们以谎言为避所，第十五节，在虚假下藏身，你藏得住吗？你藏不住，因为神用他公平和公义的准绳和限度来审判，来审判。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神怎么样的审判，神要审判。那这个意象就是神要审判以色列家，要审判以色列家，就是用准绳，按准绳建筑的主手臂什么臂拿着准绳站在其上，那意思说这个墙就是指着北国以色列，怎么样建造也要怎么拆毁是按着准绳建筑的，但是呢主手拿着准绳站在其上准备要拆毁。我们再看一处新约，耶稣怎么告诉我们主将来怎么样审判人。约翰福音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八节，四十八节，耶稣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这就是主审判的标准是什么？我所讲的道，你现在弃绝我，你不领受我的道，你不要，你拒绝，就是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你弃绝。但是神说，主说什么呀？主说有审判他的，就是我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所以主的道是建立我们，主的道将来有一天也要拆毁我们，也要审判我们。为什么？因为你不听啊，你弃绝，对主的道的态度是一个弃绝的态度，结果呢就要拆毁。 所以下面我们这里看第七节是讲到这个异象，第八节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绳。主说，下面神回答了，那就是神自己来解释这个异象。很简单，这个异象主说什么，请大家念这一节，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容他们，不再宽恕。所以你阿摩斯也不用祷告，神说我不再宽恕，所以阿摩斯就明白神的意思。所以神让你看见，你还要明白，然后来宣告，来警告人，警告人。神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们以色列中，这个墙就代表以色列，是以色列本来是神建造的，现在神要拆毁，神要吊起准绳来，因为你不合标准了，你已经呢已经歪斜了，你已经什么已经是行了亚哈家的道了，暗嫩的道了，暗利的道，亚哈家的道，耶路不安的道，那所以充满了罪恶。所以神说我必不再宽恕他们，那神不再宽恕以后，那结果神是什么样的神刑罚呢？神审判以色列。那这里我们看看有三个四个方面，三个方面。第一，神说什么？神说我不再宽恕，不再宽恕。第二，必然被掳荒凉。他说以撒的秋坛，以撒的秋坛实际也就是指着雅各，因为以撒是雅各的父亲嘛。那本来他们都是以什么呀，以雅各以撒为他们的列祖，为他们的骄傲，为他们所夸耀的。如今呢，以撒的秋坛必然荒凉，去了以色列的圣所就是他们的殿，他们的秋坛啊，秋坛什么意思？本来是应该祭坛嘛，因为他们拜假神嘛，拜金牛主，拜偶像，拜巴利，拜亚神嘛，所以这个坛都是叫做秋坛的，是神所憎恶的坛，所以一定荒凉。以色列的圣所也是，里面充满了拜金牛犊，都是偶像，所以必然荒废。那就是荒凉荒废什么意思？要被掳，被掳荒凉，被掳荒凉了，这就指责他的罪的，指责神的宣告，神的审判。第一，不再宽恕；第二，必然被掳荒凉；第三是什么？第三告诉你什么原因？神的审判里面总告诉你，你因为什么罪？什么罪？大家看下面是什么？第三还有就是神用刀攻击耶路撒冷，攻击耶路撒冷家。那为什么神用刀攻击耶路撒冷？就因为耶路撒冷的罪。你看很清楚，就是耶路撒冷的家。什么叫做耶路撒冷的家？这个罪到底是什么罪？我们现在看几书圣经啊，我们要知道这是什么罪呀、啊？为什么神这么积邪啊？都不再宽恕了，神不再饶恕了，阿摩斯也不用再祷告求神赦免了，神不再赦免。是不是、啊、神说我不再宽恕，以上的秋坛都荒凉，都凄凉，以色列圣所都荒废。神说我必兴起，这是什么兴起？用刀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家。耶路撒冷的家就是以色列，耶路撒冷给以色列家所带来的罪恶。耶路撒冷的家，我们知道远处来讲就是第一个耶路撒冷，第一个耶路撒冷所犯的罪。因为以色列我们知道一代一代都没有离开这个耶路撒冷的罪恶，当然在阿摩斯时代是指着耶路撒冷第二来讲，但是我想这个根源应该找到，神为什么要攻击耶路撒冷第二？因为耶路撒冷第二也是不离开耶路撒冷第一，就是那个以色列那个开国的元首，那一个尼巴的儿子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现在这里的纳粹，代一代都不离开拜金牛犊，这就是为什么要被掳的原因。所以结果就是被掳啊。王下十七章我们看一下，讲到他们被掳的原因。列王下第十七章就是北国第二次被掳，记载北国第二次被掳是在王下第十七章，在这里十四节到十八节概括了他们的罪恶，前面当然也讲，后面讲得更具体，就十四到十八，十四到十八具体的讲到他们是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以至于被掳，以致被掳。十七章十四到十八，大家念一下这几节啊。他们却不听从，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劝诫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离弃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诫命，为自己铸了两个牛犊的像，立了亚瑟拉，敬拜天上的万象， 侍奉玛利，又使他们的儿女惊火，用占卜行法术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那这就指着北国为什么被掳，拜金牛犊，拜偶像，背弃了神的话，不听神的劝解，把外邦的神都接进来，自卖，大大惹神发怒。这就是告诉我们神为什么不再宽恕，神必兴起用刀攻击耶路撒冷的家，要攻击他，攻击他的家。这就是告诉我们，当然耶路撒冷第二，那就是阿摩斯的时代，神也不能宽恕。但是我们知道，阿摩斯所建的意象主要是指着以色列中央王国的意思。那王国的原因呢，就是不是单单是耶路撒冷第二的罪，那就是说整个以色列家的罪恶，就是一代一代都没有离开耶路撒冷，就是尼巴的儿子耶路撒冷使以色列现在这里的那罪。后来耶路撒冷的家我们知道彻底被铲除，那彻底成了被铲除，好像亚哈的家一样被铲除。那下面我们再看第十节，就是第三大段。现在我们请看第三大段，一共三大段。第三段就是先知遭亚麻谢的控诉，遭亚麻谢的控诉，十到十七。先看十到十一，十到十一是王前控诉亚麻谢。亚麻谢是什么？是伯特利的祭司，是一个被盗的，是个背抗神的一个祭司，是伯特利的假什么带金牛犊的祭司，所以他非常的憎恶阿摩斯。但阿摩斯这里前面看了三个异象，也宣告他们神不再宽恕的时候，这里亚麻谢起来。我们看看从十节到十一节，伯特利的祭司亚麻谢打发人来到什么？到以色列王耶路撒冷那里，向他控告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你看看怎么告状啊？这是亚麻谢告状。第一，说阿摩斯什么罪？图谋背叛，这个罪好大的罪名啊，所以是背叛王啊，是吧？图谋背叛你，第一个罪。第二，他所说的一切的话，这国担当不起，意思说他都说反动的话，反叛逆的话，所说的审判啊是不能担当的，他一天老审判人，这是第二条，就是说阿摩斯的话啊说是对这个国家不利的，这国家担当不起。第二，第三还说什么？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路撒冷必被刀杀。好，他现在说你要被刀杀，那当然了，他这个告状嘛，这就是这讲了阿摩斯的罪。第四是什么？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甚至他还要讲以色列全民被掳，这就是阿摩斯的罪。这个阿摩斯的罪实际就是阿摩斯的工作，阿摩斯的审判代表神对北国的审判。因为什么？因为北国才真正的是图谋背叛，背叛了神啊！这个耶路撒冷第二也是这样，所以他必被刀杀，是吧？全民都要被掳啊！这实在就是这样。结果呢，成了阿摩斯的罪名啊！底下我们再接着看，这一个亚玛谢啊，不但是打发人到王面前去恐告阿摩斯这个先知。底下十二节到十三节，这个亚马逊又怎么样？又来指责，直接的指责这个阿摩斯，你有罪。你看怎么指责啊？他又对亚摩斯说：“你这个先见呐、啊，你快走，你逃回犹大去吧，你到那里去糊口，你在那里说预言，就是说啊，拒绝他，不让他让他不许他在这里说预言。”这就是十二节。十二节指责先知有三个方面，大家看啊，第一。说你逃回犹大虎口吧，你回到那里去，你不用在这里头讲，那就是说他们对神的话多么的憎恶，说你逃回犹大虎口，你不要在这里讲。第二，禁止在伯特利说预言，还指责就是说你不许在伯特利，因为伯特利成了金牛犊的中心呢，所以呢我们不欢迎你。但是呢阿摩斯就是受差遣来到伯特利来指责他们的罪，是不是？所以你不要在伯特利说预言。第三是什么？第三是因为什么？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和王的宫殿。这是什么意思？表明第三点就是这一个亚玛谢他尊王的圣所和王和宫殿，所以他的指责。他看重的是什么？他看重的是当时王的圣所和王的宫殿。我们 判第二。这个王的圣所是什么圣所？是个金牛犊的中心呐、啊，是个拜鬼魔的地方啊，是不是？这就王的圣所，就是伯特利嘛，王的圣所，王的宫殿，也就是他们犯罪的什么呀？一个巢穴，最罪恶的地方。他说我们这里是有王的圣所、王宫殿，所以你快走，我们不要你。是，所以有罪的人，他就最怕先知，他抵挡，你快走掉，我们不要你，因为你一天我们在这里犯罪都不自由。是，所以什么是王的圣所？拜金牛犊。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第一，就是最开头的那个耶路撒冷，他造的金牛犊是什么样的金牛犊？我们找一处圣经就可以知道了。历代下十一章十五节，大家看一下，代下十一章十五节，这个金牛犊在圣经告诉我们，耶路撒冷为秋坛为什么来造的金牛犊？十五节大家念，耶路撒冷为秋坛为鬼魔为自己所铸造的牛犊设立祭祀。大家看见没？他造金牛犊实际是为秋坛，而且是为鬼魔，小字就是公山羊，是不是？所以这个金牛犊的工作实际就是为鬼魔，里面就是充满了鬼魔的东西。所以这就是王的圣所。我们现在在解释什么叫王的圣所，是啊，这亚玛谢口口声声喊我们这里有王的圣所，他是尊王的圣所，他不尊重神。王的圣所实际就是鬼魔的圣所，又拜的是金牛犊，拜的是金牛犊。王的宫殿也是充满奢侈淫逸犯罪的地方啊，就是这么样一个地方。所以这就是阿莫斯所受的指控，所受的指责。亚玛谢，所以说你回去，你走，你回到犹大，说明这个亚玛，这个阿莫斯是犹大人，他受差遣到北国来传道。所以现在你回去吧，你回了老家吧，你到那去糊口去吧。底下我们接着看十四十五是阿莫斯的回答。我们看阿莫斯多么的勇敢，你看他怎么回答。十四十五两节，阿莫斯的回答我希望大家念一下，就两节啊，大家念。阿莫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那这两节就是阿莫斯的回答。阿莫斯非常勇敢，他回答什么？第一，他讲明身份，我是什么身份？我是牧人，就是说我本来的出身，我是一个牧羊的。第二，我又是个修理桑树的，我不是先知，我也不是先知的门徒。你看看他多么的老老实实、诚诚实实讲，意思说我本来我不是先知，我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家里根本也没有做先知的，我祖上也没有做先知的，我不过是个牧人，又是个修理桑树的。这是第一，就是他讲到自己的身份。第二讲什么？蒙神选召啊，他讲到自己，可是我是蒙神选召的，耶和华选召我，蒙神选召。底下呢，是我不跟从羊群，这句话的意思就离开自己的职业。一个蒙神选召的人，是我不跟从羊群，因为本来放羊的嘛，那个放羊的我们知道都是跟着羊走。什么叫跟着羊呢？有的是走在前面，有的是走在后面，就是他是牧养群羊的。现在我不再跟着羊了，我不再放羊了，我离开了我的职业。这是讲到阿莫斯。接着就是神对他说，那就是说神第一选召他，第二让他离开自己的职业，第三告诉他的去向，他受差遣。所以下面说，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那就是阿莫斯他回答亚玛谢的话，你叫我回去，回到犹大去糊口。但是阿莫斯说，我去向北方，就是北国以色列说预言，这是神的旨意，这是我的去向。所以阿莫斯多么勇敢，他面对着别人的反对，这一个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的反对，他是这样的刚强，坚定的遵循神的旨意。这是一小段，十四到十五是先知的回答，下面十六节到十七节是先知的宣告，对亚玛谢的宣告，也是对整个以色列民的一个宣告。那就是说，亚玛谢，你这样的背叛神，做伯特利的祭司，反对真先知，那你一个后果是什么？神亲
亚玛谢的审判。十六节说，亚玛谢啊，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所以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没有别的，现在你要听，你听听神为你的审判是什么，也就是亚玛谢你犯罪作恶，你一个结局和下场是什么。下面叫他听。以前我们看，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地下预言，这就是指责亚玛谢的罪。他的罪是什么？反对禁止先知说预言，就说他是和神和神所差来的先知是相对抗的。不要人说预言，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而这个阿摩斯我们知道他就是受差遣向以色列人说预言，这个是与神反对，这就是他的罪恶。所以十七节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所以神如此的宣告。下面这一节圣经的宣告关系他的妻子、他的儿女和他的地业，以及他本身的那一个最终的结局和下场。神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那就说明整个的伯特利北国都要被掳荒凉。所以最后他的妻子这个被迫，也可能是为生活，最后呢在城中做了妓女。你的儿女被倒在刀下，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家庭是多么的凄惨。妻子做了妓女，儿女倒在刀下，你的地呢，结果呢也被人夺取，所以有人用绳子两两分取。这也就是应验了阿摩斯所看的前面的第三个意象，就叫做准绳的意象。准绳的意象一方面是神用他的准绳、他的审判来什么呀，来审判以色列，宣告他们的一个结局，也就是他们的地业被亚述掳去了，用绳子量了分了去，就你的地归了别人。底下呢你自己呢必死在污秽之地，你自己要惨死污秽之地，就说明整个的北国都是充满了罪恶、污秽、惨死。这就是对这个亚玛谢的一个结局的审判。最后以色列民并被掳去离开本地，那就是最后一点的宣告是什么？关于全民被掳的一个宣告。所以我们从这张圣经我们可以看到，阿摩斯前半章讲到他是蛮有神的爱心，爱心代祷为全民在神面前认罪。到后半章就看见阿摩斯怎么样面对着这样一个反抗，对神的话、对神的旨意一个反抗的伯特利的祭司阿摩斯，他坚定的遵行神的旨意，是多么的勇敢，能够大有能力。所以这就是阿摩斯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见证，所以需要我们今天大家都要学习，都要效法。那阿摩斯哪里来的力量？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力量？我们想从阿摩斯这一卷书就可以我们看到，第一点，阿摩斯蛮有神的爱充满，他就是一个背重担者，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背重担的，他蛮有神的属灵的负担，他有神的爱，所以他能够忍受一切的苦难、逼迫、反对，他能够用爱心在神面前做沾罪的代求。这就是阿摩斯，他能够做先知，能够在那样的环境当中能够体会神的心，就因为他里面有神的爱，有神的爱在里面。第二点是什么？就是说阿摩斯他里面蛮有神的灵充满了，他才有这个胆量，才有这个力量，能够应付这些什么，这些邪恶的权势，能够刚强勇敢的为神做见证，而且勇敢宣告神的审判。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阿摩斯蛮有神的话引导，神的话充满了，神的道充满了，所以随时我们看他所讲的都是神讲的，是耶和华如此说，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他宣告的审判也不是他的话。所以一个神的工人都必须有这三个方面，有神的灵充满，有神的爱充满，也有神的道所充满，才能够为主做见证。我们现在最后啊，我们引证一地方的圣经，给我们看到在新约里保罗他是怎么勉励教会，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以弗所书第三章保罗的代祷，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这里讲的保罗的代祷，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也是阿摩斯能够刚强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是神借着他丰盛的荣耀和他的灵，他 他的灵，就说神的灵充满的人心里就有力量，就能够刚强，像阿摩斯一样，像保罗一样，那刚强勇敢的为主做见证。下面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也是今天给我们看到阿摩斯这一位先知，他能够面对这样的仇敌的反对，他能够这样的体会神的心，为百姓这些个犯罪的百姓在神面前代求，都因为阿摩斯神的爱在他里面是有根有基，是被神的爱所充满。同时阿摩斯也是被神的道所充满，像保罗一样。所以在新约在旧约都给我们看到，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第十六节就提到，当用各样的智慧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你们心中。保罗就是个被神的道所充满，神的爱所充满，也是被神的灵所充满。所以这是这三方面都是今天我们做主的仆人，我们做主的儿女，我们今天要面对许多邪恶的权势，我们怎么样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需要主的灵充满，我们需要主的爱充满，我们也需要主的道充满。像阿摩斯一样，他真正是在那个时代是神所兴起来为国为民堵破口，蛮有属灵的看见，能够勇敢的能够为神做见证。